第三节，克服骄傲是极难的内修功夫。一个患了病的人愿意让医生治好，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病人承认自己有病。如果病人讳疾忌医，不承认自己有病，就是医生守在他身边也是束手无策。同样，我们愿治疗灵魂的病，也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罪根，什么罪过，什么恶习，什么根源，才能找出适当的治疗方法，才能有效的使用方法，克罪进修。骄傲占据人心，人心就好似被蒙上了一层乌纱，灵魂的眼变成了瞎子，看不见自己的缺点，所以克服骄傲是很难的。再者，人做了其他坏事，比如偷了人家的东西或犯了色情之罪，都觉着脸红，唯恐别人知道，良心不得平安。唯独人产生了骄傲，不但不感觉到害羞，反而觉着光荣。比如一个人说了凌辱人的话，或说了夸赞自己的话，他不但不觉着是过失，反而洋洋得意，心安理得。我骂了张三，张三没有还言，在别人面前说了大话，没有人好意思反驳我，我就自认有理，或者认为自己在群众面前有声望，有权势。骄傲这一罪宗难以攻克之生的原因，就在于它寄寓人的心灵之中，以敌为友，难任难防。骄傲的思念与我们紧紧相伴相随，它贯穿在我们的整个生活中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产生骄傲的可能性。与人共事往来，与人闲谈聊天，不但有地位有权势的人能发骄傲，要饭吃的乞丐还要说，你不会要饭，我天天比你要的多呢。个人独居都能产生傲念，骄傲好比人的影子，哪里有光，哪里就有阴影。一个傲念刚刚克服，稍有不慎，就又生出来另一个傲念。圣奥斯定是圣教会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神学家，他从自己的内修生活中体验到了，骄傲往往从圣善中产生出来。乍一听这话，会令人怪异，实际上确实这样。因为人有一点长处或德行，如果不严加防范，就很容易长傲念钻空子，把长处德行夸大了，对自己的一点功德估计太高，或因此在人前彰显。这样在不提防的时候，骄傲把德行的内在核心挤了出来，剩下的只是德行的外壳。骄傲正好比注木虫，把一棵树的木心吃掉了，剩下一张没有用途的树皮，只有做柴烧罢了。圣人又说，别的恶行侵害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，但骄傲是从多方面侵蚀我们的。穿上一件新衣裳能发骄傲，生的美貌能发骄傲，有聪明才干也能发骄傲，庄稼长得好，孩子长得俊，做买卖比别人多赚钱，学习第一，赛跑得奖牌，都能发骄傲。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一罪宗，在我们头脑里其他不正当的欲念有时虽然很猛烈，但人一死就结束了，而骄傲则不然，还要把骄傲带到棺材里去。叫人活着的时候先自备一口好棺材，找一处好坟地，或者想在他死后谁哭他谁不哭他，有多少人给他戴孝，为他送殡，落个什么名誉等等的虚幻傲念。传说前几十年在河间县某村有一个性情古怪的人，因为他说话办事一反常情，所以他在群众中在家庭里没有什么人缘。他发觉了这一点，一天夜里他想起这件事，感到非常烦恼，不能入睡。他私下忖度，在活着的时候我要想法子知道在我死的时候人们是怎样对待我。多么奇怪的想法，一个人怎么能知道自己死后殡葬发丧的光景呢？这个古怪的人绞尽脑汁，真想出了一招。天一亮，他就把儿子们叫起来，对他们说， 我给你们说一个秘密，任何人都不能泄露。他的儿子们感到很奇怪，心想大清早起来出了什么事啊。做父亲的说，一会儿你们在外间屋里打上临床。那是干什么？没有死人干嘛搭临床呀？这不是瞎胡闹吗？老头子严肃起来，他指手画脚的说，你们谁也不许声张，搭好了床我躺在上面，你们给我盖上蒙石布。爸，你这不是疯了吗？大儿子说，我没有疯，你们披麻戴孝给亲家送去，就说我暴病而死，你们谁不服从我的命令，走漏了风声，事后我要同他算账啊。爸，您这是闹什么名堂啊？你还活着就发丧呀？二儿子说。老三躲在一旁啼笑皆非，一声不吭。别多嘴，事后你们就知道了。儿子们都知道父亲的怪脾气不好为拗，只好捏着鼻子举办了一次假丧。故事就中断到这儿了。读者可以从这故事中看出，骄傲这一罪宗并不因年老而衰退。明朝相续13个皇帝，每个皇帝在继位登基后，首先要办的大事就是选占坟地。现在北京的13陵就是，他们希望活着荣极一世，死后仍要留名千古。是否真的能留名千古，那倒是另一回事，只是暴露他们的主观傲念罢了。其他罪宗比骄傲容易克服，或因时间久了渐渐自消，比如仇恨，年久日深就可以忘记；比如愤怒，过了一段时间就能平息；比如邪音，或因更换了地方，或人为调动了，情欲冲动也就止息了。